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期节目由 OVO 智慧投影机赞助。那种家徒四壁仔有福了，家里的墙面越大越赞。然后或者说那些最近可能在睡公园的，你只要找一面大白墙的这台机子呢，就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非常适合。 OVO 智慧投影机 K1 是一款萤幕可以变大变小，轻松带来带去，还可以降低孩子眼睛负担的百寸无框电视。很怕小朋友趴在电视前面叫都叫不停，就可以直接用超大的电视逼他一定要给我坐在后面。整合了电视和投影机、音响、影音内容，以及台湾研发电视作业系统 OVO TV OS， 一机多用，无所不能。高亮度、高画质，灯不关黑就可以看，超大画面，最大呢可以投到200寸，轻巧不占空间，走到哪就看到哪。K1 才刚上市就拿下了 MOMO 跟灿坤的销售冠军，那现在推出很多人询问的黑色款 K1B， 同时呢在画质跟色彩调整功能做了重大的升级，全新的黑色款抢先首卖，即日起开放预购，特价再送五大好礼，立刻上 OVO 的官网 OVOTV.com OVOTV.com 了解详情。那结账的时候呢，你可以输入我们主委的优惠码 GOOAYEK1 再折1000块。那这一台带回去之后呢，就可以跟约会对象说你家就是电影院啊，比起邀人家说什么来我家里看兔子跟猫咪，真正的硬汉呢都是直接跟人家讲说我家里有家庭剧院。那这边把折扣码跟连结提供给需要的朋友们，你可以在连结栏这边找到。好，那开头这边我们先跟大家看一下台积电的法说会啦。那其实我觉得法说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重点跟亮点。其实台积电现在有点像是摊在世人的目光之前的。当然台积电很早以前大家都讲它是护国神山的嘛。只是最近我必须得说，就跟我们几年前在做股票那个很大的差别。以前台积电大家就觉得说我们知道它是很强的公司，可大家不想要买它，因为觉得台积电好慢哦。以前最常听到那种老股民就是讲台积电好慢哦，不然我自己我也觉得妈台积电好慢哦。可是经过了去年到今年呢，我相信已经没有人敢说台积电很慢了，妈他们跟鬼一样。但因为它跟鬼一样了，那你知道其实散户就是这样，大家讲嘛，三根大红 K， 散户不请自来，散户自己却来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对台积电感兴趣了嘛。那于是对台积电的研究也更多了，然后不管是传统界的这种法人啊、投顾啊、投信啊，那或者说可能一些网红分析师啊什么的，大家都开始去写这样的东西。那其实根据一些论文显示啊，就是说如果等到资讯越来越透明的时候呢，分析师的存在价值其实就越来越小了，其实跟讲废话一样嘛，你就是资讯不对等，分析师才重要啊，因为他可能可以去公司捞到一点东西嘛。可是现在全部人都看着台积电，那其实我觉得像台积电的财报数字啊，或者财测数字啊，除非有出什么很大的意外，或者说有一些催化剂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不然其实都是符合预期啊。那我觉得目前他开出来的这个 Q1 的营收啊、毛利啊、营业利益啊，都并不是特别重要。那 Q2 的财测什么也不重要啦，我觉得重要的呢是他聊到的一些可能一些人觉得没那么重要的东西，就可能大家提，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就专注在数字嘛，但其实我觉得数字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那都是符合预期，都是在就是可能大家猜测的正负几%之内，不重要。怎么资本支出上修啊，从250到280亿美元上修到300亿啊，然后2021到2023可能要支出1000亿啊什么，大家都是知道的啦。那我们要看的什么，像其中一点就是我们上一期的 QA 有听众在问说，哎，缺水对台湾科技厂的影响，那很直觉就是干一定会影响啊，因为科技厂会用到很多水嘛。但是台积电出来跟大家讲了，当然他们可能是天生神力，或者说政府一定会加强，就是先救台积电啊，所以台积电直接跟大家讲说他觉得这个缺水的状况呢，对他们其实不会造成什么太多实质性的影响，这非常重要。他直接告诉你不会受到影响，你就相信他吧，就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好说，你就相信他就对了。那可能其他人会有缺水的影响，但台积电说不会就不会，他们就不会。那再来就是他有提到说车用晶片呢在 Q3, 然后魏哲家有提到这件事情，在 Q3 呢会减缓，就缺货的状况会减缓。那其实跟之前高通有提到说全球的晶片缺货在 Q3 可能会减缓，就是不约而同有敲到啦。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过，那只是台积电再出来 confirm 这件事情，再跟大家确认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是很有看点的。因为车用这一块，我在前面几集节目都跟大家提到说，我觉得台股接下来很重要的动能就是车用啊。那你就想说，欸，跟一年前的你说法好像有一点出入。你还记得吗？一年前我跟大家讲说，妈的，你买什么特斯拉供应链，直接买特斯拉啊！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欸，我们买车子相关的这个股票，不就直接买本体就好？其实还是没变啊，就是假设你特别看好哪一个车厂，你就直接买本体就对了。那更别提特斯拉，其实不是只有在造车子，它有软体啊，它有这个电网啊，它有充电站啊。其实特斯拉充电站，我必须得说，自己当车主之后才知道说，干嘛特斯拉充电站超厉害的，它可以在各地布的这么广啊，那它的系统整合的这么好，又这么的方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比方说它的充电站之后授权给其他的 其他的车厂来使用的话呢，或许又是额外的收入啦。那再来它有太阳能相关业务啊，那之后可能会再做保险啊什么，它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家公司。所以当然你看好特斯拉你就直接买特斯拉，你不要买特斯拉概念股嘛，那就很奇怪嘛。而且那时候可能市面上的电动车就只有一家，就特斯拉特别显眼，其他根本就是在碰风之类的。但是呢事隔一年，其实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其实在投资里面我们要适时的去修正自己，就不要怕认错啦。好，那认错有时候也不是说你自己真的认错，就时代就变了就改变了，当然你想法就要跟着改变嘛，你不变你就变成他妈化石了嘛。那现在跟比方说一年前或者说更早之前的差别在哪？差别在其实本来市场里面电动车就是特斯拉一家在拓荒，那拓荒拓得很辛苦，一堆人在那边干掉他嘛，他讲说那个什么电动车其实也是污染啊，因为你就跟汽车内燃机一样啊，你说什么油车污染，就电动车也是污染，只是你把污染移到电厂啊，不就很多人这样指控嘛，他们可能都完全忽略了这个，即便我他妈一个文组的，我知道说能源转换效率不一样嘛，你集中烧跟你他妈每台车都在烧，那一定是不一样嘛。好，那对，有很多人这样指控，那或者说什么电动车可能会爆炸啊，或者说电动车太重啊，或者说什么电动车的电池成本太高啊，一定比油车贵啊什么，但是呢特斯拉就是一一的去跟大家证明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其实本来很多传统车厂他们也是在一个观望的角度啊，就很简单嘛，我去做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会打到我自己既有的产线，他妈的我们油车卖的下下叫，那我突然坐电车啊，我不就打自己嘛，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就是你去开拓新市场一定都会有这个开发的成本跟风险啊，所以把这个风险让特斯拉去做，然后发现可行之后呢尬广跟上，中国电动车三掌，然后或者说像是传统大车厂 Volkswagen 他推了一个 ID4， 然后像是保时捷也推了一台电动跑车嘛，那之后呢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像宾士呢最近就推了这 EQS，那 EQS 很快就要上市了，所以大量的电动车会一直一直的出现。那也因为说这个电动车的转换从现在开始会加速，那因为它本来市占没有很大，那现在会越来越快嘛。那加速的状况之下，大家就要去盯梢说这个车用晶片缺货的状况就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缺货其实就变成说你车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出货。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车用晶片呢，你可能第一个联想就是说车子里面的自驾，自驾才要用到像什么 AI 晶片之类的，其实不是哦，就是说就算是传统的汽车不是电动车哦，那随着你里面电子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举凡最简单的就是你车子你 BB 把它打开那就是一个晶片，那后照镜可能也是有晶片的，那或者说这个车子里面的音响，那甚至连你的这个窗户升降，开车门以前是用手把机械式的，可能现在都全部变成是电动的，那全部都要用上晶片。所以本来晶片缺货的时候呢，就会发生的状况是我可能里面一些元件没有办法组上去，所以我整台车就变得没有办法出货，因为零件不够嘛。比方说像我家车子被撞完之后，妈的要修个后照镜，要等到五月中，而且五月中还不确定会不会有后照镜，我已经等了一个月了，那还要再继续等下去，类似这样子，因为它不确定，因为都缺货嘛。那既然他告诉你说车用的缺货会减缓，所以可能本来很多分析师或者法人甚至车厂他们对自己这个出货量，他就明明知道说现在景气是不错，可是他对于出货量很保守嘛，因为知道拉不到货，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改善。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可以看说车子的出货量会上升，对于这些车厂的营收灌溉呢一定就会加分。那再来就是整体的供应链，整体的供应链又整个活起来了，本来说没有办法出货大家都没有办法赚钱，可是现在可以出货了，那大家继续拉货。所以呢这个车用供应链大家可以注意，但是我必须得讲，因为台股目前的位阶来到17000，那美股呢更别提，也是持续的在创新高啦，所以其实目前的状况又来到了很尴尬的情境。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节目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很多人都是 loop， 一下非常乐观，然后一下子市场又崩，一下乐观又崩，其实市场到最后就是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现在我们又很明显的循环到了就是所有估值都是偏高的一个状况，就是即便你知道这些股票你可能想要买啊，比方说像是德国的美国市场的或是台湾的这些车用的 IDM 或车用的电子元件相关的，你想要买你也知道他们成长很好，但是问题是现在都来到估值上缘，因为市场好嘛，所以市场好的状况之下呢，它可能就率先往后面反应的啦。那我很难告诉你说现在这个价格，特别是新来的已经在市场里面的，比方说2020年就进来的，你现在基本上户头里面都是赚很多钱啦。那你可能在2021年才刚进来的，你最近才刚回本，因为可能前阵子有科技股修正嘛。那如果你现在才进来的呢，当然你又有可能会套到更高点，所以其实 任何刚加入我们市场的人啊，不管你是听了古癌的节目之后才想要加入，还是说呢你是刚好加入然后之后再听到古癌，你都要去注意，就是红利呢有时候是给前面那些人的、啊、先进来蹲的也有红利啊，就学长啦，学长一定有红利啦。那当然有时候运气特别好，比方说你可能是遇到一个超级大崩盘刚好进场的，然后成为一个少年股神啊，那都是有可能的，只是你要记得这个时机点是很重要的啦。那目前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估值都不太便宜，我必须得这样说，它会不会再继续往上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手上还是有股票嘛。那只是呢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啦，我就是在市场又开始回到乐观的时候呢，你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像比方说我们节目开到现在四次的沉默巡回，四次的那种极度乐观之后然后变成极度悲观，因为崩下来嘛，这样的巡回之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你不要在太乐观的时候大家冲进去，特别是现在呢我觉得市场又再一次的回到了一个还蛮乐观的状况。那我们当然很难去抓到每一次的呼吸，就是你一定会希望最好的状况就是在最悲观的时候进场，然后在最乐观的时候刚好卖掉，很难啦。所以你只能做的就只是比方说你用部位的百分比去控制，所以即便我现在跟你讲说车用很不错，那看到台积电释出这样的消息呢，更可以去观察说车用零件相关或是那些传统车厂转换到电动车车厂，或是已经在电动车车厂表现很好的像是特斯拉这样子的公司，即便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好的，但当然你还是要去注意，要找一个可能你自己觉得相对比较漂亮的价格在进场，自己还是要动手算一下啦，就投资呢是要为自己负责的。好啦，那看点就大概是这样子，就缺水大家不要太担心，然后车用晶片缺货减缓，所以呢车用相关的东西要去注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下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聊一下 Jeff Bezos 写给股东的股东信。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应该是他的最后一封股东信，因为他已经把CEO 的位置交出去了，他现在是变成是亚马逊的董事会里面的执行董事长，其实就还是名目上的大老板啦，那只是把第一线执行长的位置呢交给了他得意子弟兵，然后自己退到幕后去，所以在接下来的股东信呢应该就是由下一任的执行长去写，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啦。那我觉得这一份股东信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在这边大概跟大家剖析一下他写了什么还有我的一些看法。那其实当然里面最有趣的一段呢是他引用了就是他的股东Larry and Mary， 这个拉瑞跟玛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翻译，今天就是 Larry and Mary， 就是一个地方爸爸妈妈，那非常有趣，在他刚好在写股东信的时候呢，股东又写信给他，有点像是 Inception 梦中梦，股东信里面的股东信。那这一封信里面呢，就是提到说 Larry and Mary 这两个地方爸妈呢，那时候帮非常喜欢阅读的12岁儿子 Ryan 买了亚马逊的股票，刚上市就跑去买，然后儿子喜欢看书嘛，那看到上市诶价格 OK 就买一下，但是因为那时候穷所以只能够买两股。那我查了一下，他刚上市的第一天收盘价是 23.5 美元，所以买两股呢就是这个47美元。哎，看起来是还蛮便宜实惠的，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家长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因为他们身上只有这样的钱啊。当然，他家在股东信里面就写到说，他后悔没有买更多。为什么会后悔呢？因为其实亚马逊很快就水涨船高。那亚马逊总共拆股拆了三次啊，那三次的拆股之后呢，其实本来的一股就变12股了，所以他帮他儿子买两股呢，其实就等于是24股。那24股的亚马逊现在值多少钱呢？假设我们用收盘价凑一个整数3400块来算呢，其实就是81600块美元。那去除以他本来的成本，他大概赚了接近2000倍，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所以他说后悔，真的后悔没有买更多。那同时呢，其实在这过程之中，他的儿子好几次想要把亚马逊卖掉。那想要卖掉呢，就是可能想要花钱要买东西之类的，但是呢他们家族里面就有一个笑话，就是你每次想要卖的时候我就跟你买回来然后再送给你，等于说强制你 buy and hold， 强制你继续抱着这只股票，然后就还好你没有卖持续成长。那我相信亚马逊还是会再继续成长，就是 Larry 跟这个 Mary 的儿子、Ryan 如果继续抱着的话，我相信亚马逊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不管是他本来的布局还说呢他未来的展望，其实我觉得亚马逊都非常有条件成为一只巨兽。那我就继续来看一下他的股东信里面有大概提到什么样的东西，反正一言以蔽之就是去强调说亚马逊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公司。我觉得看了这一段是还蛮感动的，即便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去吐槽亚马逊，讲说那个就是西方的富士康，我知道有一些美国的网友会去干掉他，但其实他被干掉是很正常的。就像是他股东信里面有一段提到的，你知道亚马逊他最早最早在1997年发的第一封股东信里面呢，他有跟他的股东去提到说，我们的员工有158个，那现在已经涨到了614个，那使用者账户呢也有150万了，听起来很不错嘛，600多个员工，然后会员有150万，听起来超赞的，对不对？然后那时候的股价是1.5美元，可是现在到了2020年呢， 从本来的614个员工已经变成了130万个全球的员工，那会员从本来的150万人呢变成2亿的 Prime 会员，那更别提他有跟一堆中小企业合作，所以已经变成一个超级庞大的巨兽。那这就有点像是一个很红的明星一定有黑粉，任何一个人假设他跟你讲说没有黑粉，很简单，你不够红，你够红一定会有人讨厌你，因为那个基数已经很大了，里面的人已经很多了。所以当然像亚马逊他自己在这个Jeff Bezos 在这个股东信里面有提到说他们内部的调查，当然有些人讲说啊内部调查不准，我们今天先不去吐槽他啦，我们就他讲的东西来讨论。他说 94% 的员工是讲说他会把朋友介绍进来亚马逊工作，然后因为亚马逊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场域，我们就是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你看其实有 6% 的还是不喜欢嘛， 6%130万人里面的 6% 上网写就很可怕了啊，所以其实真的很难做到大家都很喜欢你。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就是 Jeff Bezos 他提到创造价值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的。然后除了第一个帮股东创造的价值非常明显，就是在财报你看到的公司赚多少钱，这个就是帮股东创造的价值。除了他自己，还有除了他前妻，前妻分了一堆股票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女人，然后除了他们两个赚翻之外呢，很多投资亚马逊的，就连我前阵子遇到下跌，我跟大家讲说我减了亚马逊，才减了一下子而已，就亚马逊最近就涨了很多，所以他帮我们这些人都创造价值了。帮股东创造价值其实没什么好讲了，那再来就帮员工创造价值，因为你有工作嘛，有薪水嘛，而且他有提到说他当时帮大家把薪水往上拉的时候，其实是有促进周遭的工作环境，就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中呢，大家的平均时薪增加了 4.7%， 因为亚马逊调薪水大家跟着调，所以他是帮你创造价值。那当然更别提他会提供你一些员工福利或说一些医疗保险等等的。那再来最后呢，他提到一点非常有趣的，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帮消费者们创造价值。好，那我们之前都有提到说像人类的指数会持续的往上跌，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生产力会持续上升，那生产力上升呢，当然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有新的工具，新的工具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做更多创意发想的东西。那其实很多调查告诉你说，假设你把你的员工压死死的，因为他每天一定要做一些可能很固定例行性的工作，他可能就是没有时间去发挥他的创意，那其实对整体的生产力会下降的。所以说亚马逊的价值在这边就浮现了，既然说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就有更多的生产力，时间就等于金钱嘛，所以在这一段股东信里面他就跟你强调这一件事情，有 28% 的购买会在3分钟内结束，有 50% 的购买会在15分钟内结束。也就是说你本来要跑去实体店面要开车停车，然后货架上找东西结账，然后再找回自己的车，然后再开车回来，搞不好还爆胎之类的，你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现在呢，有一半的消费者他可以在15分钟内就完成，有 28% 的消费者可以在3分钟内就完成。所以我们假设用比较保守的数字，就是用15分钟这个数字来算就好了，等于说假设说你一整年下来，那我每次帮你省15分钟，大概去算你要买的东西购买量，这样加一加呢，大概是一年可以帮你省下75个小时。那在现在时间就是金钱，75个小时你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只是当然有些人75小时就在睡觉，有些人75小时可以做非常高产值的东西，那没关系，我们一样折中，我们用最保守的方法算就好了，我们就用时薪，时薪抓10美元，所以用75去乘以10美元，等于说我帮你省下了750块，但是 Amazon Prime 是要付会费的，所以再用750块去减掉会费，那我等于还是帮你创造了630美元的价值。那因为他们有2亿的 Prime 会员，所以在2亿去乘以630等于1260亿，也就是说他帮地球创造了这么多的价值。这不是只是帮他的会员，因为他的会员省下这样的时间呢，可以去做更多更有创造力的事情嘛，所以其实整个地球就额外的多出了这么多的价值，那更别提他的会员持续成长之类的。所以还蛮酷的一个说法，他确实是帮大家省下了很多的时间，那这就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他也提到说像是 AWS 的客户， AWS 客户其实大多数都是以企业为主啦。那用企业的角度来看呢，这当然 AWS 的出现其实是帮大家省下超多的时间，不只是 AWS， 它像是 Google 就 GCP 嘛，那或者像是微软的 Azure， 然后像这样的云端服务呢，其实它是帮很多的特别是那种中小型带来了很大的福祉。怎么说呢，比方说像是以前你要开发一个软体，或者说你要做一个线上游戏好了，那你都会需要机房，那机房你就需要投入成本去投资它，那只是后来你这个游戏比方说失败了，或者说你没有要做了什么的，它就变成一个沉没成本，因为你东西花下去了，就像是你开一个餐厅，然后餐厅如果后来失败，你要去卖厨具，你要去卖里面的怎么抽油烟机，干人家就用一个超垃圾价 价格跟你收啦，或者说人家顶浪的话一定是用很垃圾价格跟你收，那成本花下去就花下去了。那只是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成本，你用租的，你租伺服器的方式，你就可以去拓展你要的服务，所以它在这部分它也帮大家创造非常多的价值。那我觉得亚马逊的核心看点还是在这种 2B 相关的东西啊。然后虽然可能对它的理解很多人是想说它是一个线上的买东西的网站，因为这是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但其实 2B 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动能。所有的 SaaS 你要观察的都是 2B 的动能，就是赚企业的钱还是比较赚啦、啊。赚消费者的钱呢，你要拓市占，你要撒广告，你可能要给折扣，然后它是一个血海，我自己这样认为啦。所以它蛮有趣的，就是说在企业这边我是帮大家省钱，帮你创造价值。那在谈到消费者这块呢，它就转过来提说我帮你省下时间，那时间也等于金钱，所以这就是写信的艺术啦，还蛮厉害的。然后再来他有提到说像员工有些人会有这个职业灾害，大部分是跟肌肉骨骼有关的，因为可能要搬货什么的，是一个比较劳力密集的产业这样子。那他们就有一个 Working Well 计划来帮大家做一些可能是关于体力或者说健康安全管理部分的知识跟教学，那来帮大家避免这样的状况。那以及他们对于整个地球环境的一个 commitment 哦，就是他们怎么样的去要在2025年达到使用全再生能源哦，本来是2030年才有办法达到，那现在往前拉五年，那到2040年呢会做到净碳排放量是零哦，就是他怎么样去经营这个永续发展。那他也提到说地球暖化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就你不用去怀疑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可以去避免这样的事情的话，对于我们企业本身也是好的。所以比方说像他就投资了10亿美元在 Rivian，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电动的送货车。Rivian 是做电动车的，那他们总共订了10万台，那他还有之后可能会用空拍机送货之类的，那不叫空拍机啊，无人机，用 drone， 用那个 drone 去送货。那这都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规划，就是亚马逊这家公司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它包山包海，什么他妈死人骨头都做，所以它在未来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好，那这个股东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之后应该有人会把它集结成册吧，我记得我好像已经有看过，只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它的封笔之作，我在想啦，所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书会把它的股东信的精华集合在一起啊，这个我觉得蛮有兴趣再把它拉到我们的书单里面。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啦，我就觉得 Jeff Bezos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即便可能你在 Reddit 或在 Twitter 上面又看到有些人讨厌他，那是很正常的，你红就一定会被讨厌，就一定会有人要堵烂你，那更别提你不可能让大家喜欢你，就算你是 99% 的五星好评，1% 的人要来干你，他照三餐去留言，看起来还是很大声，真的要讨厌你的人他就是有办法讨厌你啊。所以你要知道，即便你今天看到 Jeff Bezos 或是你变成郭董，还是你变成什么样的名人，周杰伦什么啊，都还是有人会讨厌你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用太在意网络上很多人讲一些东西，就这些人他们确实都是在帮整个社会创造价值，那就够了。我觉得人只要有创造价值，那他的个人的品性操守什么的那个大家自有公平啦，但是那并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看说一个人他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就比较现实这部分他到底贡献多少。那我觉得 Jeff Bezos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这节目先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Amanda AAA 他说菜鸡五星推推，诸位你好，感谢你花时间做优质的节目，让菜鸡受益良多。请问新手菜鸡如果一个月只有1-2万块可以投资 ETF， 那您建议哪一种进场方式呢？一，存到可以买一张股的金额再进场；二，每月零股进场。谢谢您回答，祝诸位全家健康平安，新书卖翻天，好，非常感谢。那你可以用那个券商去设定定期定额哦，就定期定额，比方说每个月就是1万块给他扣。那你设定定期定额的好处呢，是成本会比较低啊，因为定期定额他都会给你额外的折扣，这比你自己去市场上捡零股或者说凑成一张都来得便宜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下面为台中高公旺他说，为了主委搬去文心森林公园，先预祝贺成交来台中吧。有一次相求，我一个朋友高处长，常年投资不顺的他，自从听了你的节目获利200万，结果一直被鸡巴同事靠腰他是少年股神，可以请诸位小哥哥帮高处长打气打气吗？台中高公旺 PS NVIDIA AMD TSM Tesla Go Go Go。不是啊，你都已经赚钱获利200万了，你管你的鸡巴同事靠腰啥小，你知道其实那种靠腰的人一定有的啦，啊你赚钱大家就眼红嘛。 我跟你讲，过得好的人一定都会有人眼红啊。那成为少年股神很重要的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说，我成为少年股神啊，有可能是我自己很厉害啊，有可能就是我赛道的啊。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有 Alpha， 但其实你是 Beta， 什么意思啊 ？Alpha 就是说你有这个超额获利啊，你是真的选股很厉害。Beta 呢，其实就是你跟大盘表现差不多，你不如直接去买大盘呢、啊。等于说你是赚整个，因为像大盘在表现的时候啊，那个股往往就会跟着表现，所以等于说你没有什么显著的选股能力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那你可能就是赛道成为少年股神，因为可能在2020、2021年目前到目前为止市场行情都不错，虽然偶尔会有一些修正，但是目前表现都很好。那不管啦、啊、反正你就是有赚到钱啊。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赛道的，你就要小心，你就要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要守成啦、啊、不要让赚到的钱赔回去，那就不好看的嘛。那如果说你自己很厉害，那就有自信一点啦，你管他妈别人讲什么。下面为这个北屯大法师说，菜鸡感恩，从自己乱摸索在台股杀进杀出，到听完股癌大，到现在每股有 15% 的获利，也是很满足，特此来五星吹捧。当初也是特战退役，那之前是特五营特三连，超级怀念大五营跟潮州跳伞场。哦对啦，那个地方叫潮州啦，靠北，他会讲说什么大五。然后说我朋友找我一年进去，还跟我说当时有冰淇淋跟可乐，结果我进去只有热豆浆，但还是可惜未来不在那边了，不然真的很好玩的说。那希望被念到，不然我就再留一次。祝古埃全家健康平安快乐，感谢。诶，对，那个大五营的伙食很好，应该说特战兵的伙食很好。那特战兵有这个伙食加级，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双主菜，超爽的。然后还有什么叉冰可以吃，干在部队里面难以想象啊。我们不管是下部队或在受训的时候吃的真的都比较好，就跟一般的兵比起来啦，我觉得这是额外的福利啦。好，下面一位龙骑士观察秋千，他说初次留言必须是五星。哎，大你好，我一直是后知后觉的人，去年熔断后几天才觉得好像该做什么，然后才开始审视自己的部位跟策略。那是突然发现艾大的节目，然后开始听，一直到现在都是开车的时候很好的凉拌。今天的操作都是闲钱丢高股息的标的，然后不管它，直到去年熔断崩盘才认真开始来看待自己的部位。那刚出社会没几年，曾经看过台积60几，所以当初很想下去减，却没有勇气。这次依旧没有 guts 来付出行动，后来研究听了几集艾大的 podcast， 加上偶然发现财报狗访问艾大那集，突然信心大增，勇敢进场。虽然有点慢，但是很好运，又把之前亏损的部位补进来。然后艾大的分享观念惠我良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部位，做出正确的调整。对于自己看好的公司，在相对低点的时候买进并长期持有。上班很忙，没有空去看盘，我利用看盘软体设定一些警示，在大涨的时候调节，那这样我就有空的时候才知道卖出跟买进。那我的操作比较保守，但是很怕在遇到崩盘的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没有子弹可以打。最近在考虑是否要开杠杆，并保有 10% 的部分资金，在崩盘回档的时候看可以运用杠杆少量少量的分批摊平。哎，大家对于这个策略有什么看法？那我很喜欢念留言的部分，大家的经验分享让我觉得自己不孤单。另外我也学艾大开始帮我的一岁半女儿开始定期定额台股指数型 ETF， 只是我的资本没有那么大，觉得是很好的策略，借用一下，十分感谢。关于买房大坪数3000万左右的物件，的确单价比较低，也同意艾大对于租金房价比的分析，但我觉得社区型大楼管理费也该考虑进去，近期的建案管理费越定越高，谢谢艾大。然后这个感谢这个非常长的留言，龙骑士观察秋千，那祝你的女儿健康快乐长大。那对于你说这个杠杆部位呢，我建议是不要啦，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还是不要杠杆。那我忘记我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一直劝大家不要杠杆，因为坦白讲我自己是杠杆一路上来的啊。那你说妈你自己用杠杆就大家不用杠杆，我告诉你，因为你是穷，你穷的时候你就会激进啊，穷的时候操作就会很凶，因为你想说妈大不了回去打工啊。可是比方说你从几十万变百万，然后再到千万的过程之中，你会慢慢的去啊，你会去注意到说你要去守成嘛。啊，就是我已经变成百万千万了，那我干嘛还要去拼个你死我活？因为你知道去开杠杆它风险是超大的。那我觉得那个前几天我看定锚的啊，就是定锚是一个在台股写报告的一个帅哥啦，非常厉害这样。那他有发一篇动态，我觉得很有趣，我就把它分享到我的这个现实动态上面了。他就提到说，因为他以前是研究员啊，那他讲说自从那个融化的爆炸案之后，就一家公司叫融化，然后呢他就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你可以掌握的啊，特别是你不要讲说它爆炸，妈台股三天两头干妈 PCB 厂一堆易燃物，干你整天烧起来，啊，那不然就像之前的药厂烧起来，然后烧起来就直接吃了好几个跌停，那或者说有些可能公司啊，它可能 看起来很好，财报数字看起来非常漂亮，那公司营运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呢后来发现说干那个是做假账的，像康友哦，那或者说像美国一些公司跟你讲多好多好多好，就会发现说一切都是梦，没有办法量产啊，然后就崩。所以就是你有很多这种你觉得自己有办法预期，可是最后面你发现你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东西。然后当然有些人会事后论告诉你讲说、那个财报你认真看看得出来。不是，我跟你讲，操纵性真的看不出来，那就是意外。为什么叫意外？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意料之外。任何你可能会去假设它会发生的东西其实都不太算意外，因为你可以去预防。可是意外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比方说你开车开在他妈的车道三线道正中间，你有想过计程车会从旁边倒车过来撞你吗？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他妈我就遇到了，所以你才要有保险嘛。那我个人觉得杠杆，就是我虽然是一路杠杆上来的，那我只能讲说庆幸全天上帝阿弥陀佛穆罕默德还是什么，就大家有保佑我，所以我活下来了。但是我会跟大家建议说，其实杠杆呢真的不要太怎么讲，不要太常去使用啦。那就是如果你去使用杠杆的话呢，那你也要做好很好的这个杠杆的部位控制。然后比方说像我自己会在节目有时候跟大家讲去杠杆，虽然有时候我自己去杠杆的时间点也不一定抓得很准，这个是很常见的，就是真的没有人可以去预测到行情嘛，发现自己觉得不对你就要去杠杆。但有时候你要注意哦，那杠杆是不一定你跑得掉，比方说像美股有时候直接一天给你杀 20%, 没有理由啊。那像 QuantumScape 直接他妈直接大杀十几%，而且他被杀的理由我觉得他妈超莫名其妙的，就是说我们本来就知道固态电池是梦，它是一场梦，它可能要到2026、2027、2028才有办法会变成有办法去量产，甚至可能到那时候都没有办法量产。但是至少这个梦它背后是有谁支持，是有 Bill Gates, 是有这个Stanford University, 然后是有像是那个叫什么索罗斯这个非常有名的金融巨鳄，他们都有投资这样的东西，你觉得他们智障吗？他们一定有滴滴啊，他们一定有了解啊。可是一个做空机构出来写一个报告，而且这做空机构我觉得算杂牌空军啊，妈这过往才写过四个报告而已，那写的四个公司也还没有倒掉啊，然后他现在写一个 QuantumScape 的一个做空报告，妈直接一天就跌掉 12%。你如果是杠杆两倍，你就是 24%, 那你就会遭逢断头之类的。所以杠杆你就会加大你的风险，当然获利也会加大，只是因为你讲到你有女儿啦，有小孩之后就尽量不要这样做，然后花多一点时间来跟你聊一下。因为我自己觉得像我自己，你知道我之前会想一件事情，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房贷嘛，房贷当然贷越长越好啊，那钱不要还最好啊。可是突然就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挂掉怎么办？当然你可以去弄一个什么房贷寿险啊，还是说你就存一点钱给小孩之类的。可是我就突然想说，你知道我们之前都会想说钱利率越低，利率越低就是妈借包对了，因为我可以在市场里面滚钱之类的。但是现在突然就有一点想法说，其实有时候把房贷先还掉好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笨，钱便宜你干嘛不用，因为以前我都会这样讲嘛，资金便宜你干嘛还钱。可是有小孩就觉得我先还掉把杠杆去掉一点好像也不错，我只能说那个观念 我自己也发现这些有趣的变化，就是干嘛当老爸之后很多东西慢慢的在改变，发现之前的自己真的是很冲啊，然后很赶啊什么的，就像最早期的自己妈杠杆开爆啦，大不了就回去工作啦。可是现在怎么可能，现在现在不是回去工作这么简单欸，所以我建议你就是说你现在的操作节奏很好你就维持就好，你没有必要去用杠杆来加大，因为你想说我现在可能效果不错，我杠杆加下去我效果就是加倍嘛，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因为你杠杆加下去波动也会加倍，回档的时候它的波动也会加倍，你可能本来回档 10% 觉得可以接受，心理上可以接受，可是你杠下去回档它就会变成 20% 甚至 30%, 那当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我建议你就算真的要一点点，就是有点像是把脚放在那个游泳池里面，一点点一点点你就慢慢试水温，你不要一直下去，特别是有女儿那自己要小心。那下面为这个阿启159456，他说感恩主委，赞叹主委，终于把古癌听完了，感谢主委，祝福主委 Lisa 还有 Choco 平安快乐，期待主委的书赶快到，虽然听完还是在存钱，听完更不敢轻易尝试进场，虽然开悟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是静观其变，从台积电200多蹲到现在600多一直都没有买，想问主委除了睡觉重要这本还有推荐哪本书，再次感谢主委。我的书就有在书单里面，那书单你可以从那个 Facebook 或者 Telegram,反正我每一集新节目上我都会发嘛，那下面就有一个古癌传送门，就可以看到书单，也可以看到群组什么都在这啊。你那种路边的 LINE 群组那个 LINE 的群组不要乱加，因为那很多是假的就仿冒是我的那我只有这个 Telegram 跟这个脸书的社团就这样，那其他都是假的，大家自己要注意。那书单在里面也有啦。那至于你提到说你到现在都不太敢尝试进场，其实这是好的，我希望所有听众都是这样认真讲就是除非你本来有在市场里面的，那你听得有帮助很好，但是没有在市场里面的，我其实很怕你们听了我的节目之后被鼓励然后进场，因为其实在市场里面我必须得说啦，除非你就是 客尊我跟大家讲的，你用指数型投资当成一个配置的主轴，那其实我觉得风险是相对低的，你只要相信人类文明会持续更好，你买 VTI 买 VT VOO 买0050 0608，我个人都觉得已经算风险相对低很多啦，比你去投资什么朋友真奶店，然后说自己拿去乱搞什么有的没有的，或者说去买一堆很智障的金融产品，这个已经算是相对保守了。但是假设你是听了之后想要去当少年股神去做主动选股的，我必须得说可能八九成的人会铩羽而归，就是你会撞的一鼻子灰啦。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听到这样子的故事也会难过，你知道吗？哪个菜逼吧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想要去做股票，然后还赔了他妈一屁股，我就只能说我希望你听，你要听完全部，你要认真听，我一直都跟大家劝告你用指数型 ETF 进场，因为我就知道大多数人其实是不太能做这件事情的。好，比方说你从200一直冷，然后冷到台积电600你都不敢进嘛，然后之后看到800你终于决定要进了，就台积电就一蹶不振，然后在这个800跌回去600，然后盘整了两三年，然后你受不了然后卖掉，然后再从600直接喷回去900。大多数散户的宿命就是这样啊，所以没关系，你就慢慢看啦，不急啊。好，下面一位这个G Point G 点，他说祝 YOY 持续成长，那约去年开始听了一阵子，也把之前补完了，本身是金融背景，但是一直没有正式进入股市，直到去年6月，很多很不错的观念，分散投资，分批投入 portfolio， 专注较多的比例，那以长期布局基本面为主，都很中肯又实用，感谢无私分享。第一次的 podcast 留言，但是一直很想说一件事， YOY 是 year over year， 就是分子分母的意思，那英文分数的说法，刚好听到这一集又提了一次，想跟艾大提一下。对，我知道 year over year 啊，那对啊，那我 year on year 在哪听到的？应该是法人报告看到的。我知道有两种说法， year on year 跟 year over year 哦。那 OK， 好，感谢你指正。其实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听众指正我之后，我就把它改进了。比方说，我之前都念 Nvidia， 后来两个人 Nvidia 哦 ，Nvidia year over year。OK， 好，以后就念 year over year， 听你的。好，下面一位马可龙，他说钢铁人。五星都射了，4月14号中钢涨停 33.2， 连大牛股都飞上天了，台股万七高空盘旋，长荣华航中钢万股齐涨， but 跌停的也不少，请问该怎么获利了结，穷到只剩下股票，不是啊，现在穷到只剩下股票是他妈超幸福的事情，好不好，拜托你。然后这个中钢涨停老实讲真的超屌的，中钢涨停这件事情是今年我觉得最惊讶的事情之一。好像那什么货柜轮啊，货柜轮我本来预计行情只有一波，就涨了两波，这个我还蛮惊讶的。然后像什么面板，我觉得就产业嘛，在韩国跟中国的夹杀之下，就面板妈大爆射，这个真的也是之前都没有想到的。我只能说今年跟去年这两年大家都值回票价，因为看到超多超傻眼的事情，看面板已经惨这么久了突然爆射，然后货柜轮其实就像我前面有一集跟大家讲这个货柜轮跟散装嘛，我一直跟大家讲其实散装的表现一直都比较好，我自己觉得啦，那因为我自己做股票也只是做散装为主的，我很少去看货柜轮，我觉得货柜轮就没什么好玩的，就货柜轮他妈的喷翻天啊，其实很多东西真的是超乎想象啦。那像你讲说有一些股票跌停，对跌停的股票其实没有很多啦，就台股现在其实还是涨的比较多，涨停的比较多。那要怎么获利了结？当然获利了结很简单，就是用 trading stop 的方式。美股很简单，那在台股只有两家券商有这样的功能。那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点位，只要达到你设定的估值上缘。我又不知道你进场是用什么依据，假设你是用基本面，那基本面你算今年假设赚20块好了。然后那你预估它本益比给20或者给40，随便你看你要算多少，然后那个价格达到了你就可以把它出掉，或者说快接近了你就可以把它出掉，这个是用基本面的方式。像技术面的方式呢，技术面的方式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跌破均线，然后或者说均线下弯，那或者说什么长黑 K， 其实我认真讲每个方法都可以，然后就看你要用哪一个方法，或者甚至筹码面的，我看到外资开始卖了我就跟着卖，然后虽然筹码面我比较不建议，筹码面我觉得是杂讯最多的啦，那什么技术面基本面拿来停利都可以，或甚至就很单纯的 trading stop 用价位来停也是可以，赚够了就开始出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可以啦，那穷的剩股票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特别在这种行情。下面一位 Yance7814 他说 GG 好强，五星吹捧 GG 大神，四星让我见证奇迹。对， GG 说要买四星，然后就直接遇到好几根跌停，干超屌的。然后昨天又发生一个很狂的事情，就是他在 然后圈组里面，因为他之前就已经有丢过他买那个富邦 VIX 嘛，那富邦 VIX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垃圾东西之一、哦、富邦 VIX 超垃圾，然后再来就是像是 00672L 元大原油正二，这也是有瑕疵的东西、哦、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东西。那、672L 已经下市了、哦、那现在 677U 就是富邦 VIX 呢也准备要下市清算的啦、哦、那 GG 就丢了一个对账单。干，你们知道他什么时候买富邦 VIX 吗？就刚好在去年3月20号，也就是台股刚跌到最低点要反弹的时候，他跑去买了恐慌指数，超屌，他刚好买在最低点，所以他家直接好像赔掉了8成还9成的资金吧，然后把这个对账单丢出来，大家傻眼，原来我们都以为台股是什么基本面好才反弹什么，不是，是因为你买了 VIX 之后，妈台股才反弹。然后很多人就讲说，等到他 VIX 把它卖掉，或者说 VIX 清算下市的时候，搞不好台股就要开始崩了，我们静待啊，等 GG 再抠下一次。我觉得他的盘感真的很厉害。假设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他可能他的那个生理构造，他的脑袋刚好就是人类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大数法则的结果，就是可能在他觉得恐慌的时候，刚好就是市场上已经恐慌到极限要反弹的时候，当他觉得非常乐观的时候，就是刚好市场上乐观到极限要反转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脑袋构造是这样，所以他才有办法，就是我们用科学角度解释啊，因为我不太想用那种神佛角度，虽然我很想好，就是但是在节目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要尽量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一些事情，我只能这样去解释他。好啦，保护 GG 人人有责啦，不然哪天他妈 CIA 知道 GG 的存在之后把他抓去开脑放到51区之间，那就很麻烦啦。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就这样啦，拜。